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川普就职前和集通话分析称探中共虚实。中共官方公布去年 GDP 增长 5%， 被批擘大眼讲大话。消息称中共阻止苹果和比亚迪转移供应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川普就职前和集通话分析称是探中共虚实。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就职前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话，谈及贸易等多个议题。有分析认为川普在就职前为一些重要议题作准备，和集通话可以探中共虚实，而集就陷入被动。在早前准国务卿卢比奥放重话，中共亦被指处于被动。在17号，川普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介绍他和习的通话，说这次对中美来讲是非常好的通话，他期待可以一起解决很多问题，而且立即开始。他们讨论了平衡贸易、芬太尼、TikTok 和很多其他议题。中共外交部就在声明中说，愿同美国新政府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走出一条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又说习同川普在通话中提到台湾问题，台湾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就对大纪元表示，川普在就职前要对一些重要议题作准备，包括内政和外交。而美中通话互相通气或互划红线亦是必然。中共强调台湾就是试图划红线，希望美国不要介入，而美国就希望北京解决一些和美国内政经济有关的问题，但两者不会有交换或妥协的问题，因为是不同层次的国家利益。他说基于台湾关系法和美国利益，美国对台政策不会变，而北京不配合解决毒品、认知和贸易问题，美国会惩罚他。沈明失又说这次应该是川普主动和习通话，川普可以探究中国内部虚实，给予中共警告，分化俄中关系，为后续制裁中共打基础。相对来讲，习就没有筹码可用，中康作势的强硬亦容易被看穿，对美国制裁力度又不够，让习处于被动状态。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则对大纪元表示，川普讲嘢和办事有他的个人风格，他说他的商业操作习惯当面可以讲得很好听，但在生意上寸土不让。他是第一个去朝鲜的美国总统，同时他亦说给金正恩知你不要妄想。他和习近平亦一样，第一任讲过不少好话，但他和中共政权打贸易战是真刀真枪，越打越激烈。他任用蓬佩奥、余茂春、博明等一系列反共非常精确的人员做他的幕僚，目前他的第二任照样使用那些反共非常精确的人员，包括国务卿、安全顾问、国防部长等。所以要看他做什么，他很可能要和中共展开新的贸易战，并比上一次要激烈得多。不过冯崇义就说，他当然希望川普讲话更严谨，更希望美国和中共之间的对抗要真正提高到新冷战，就是以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为核心的对抗，不仅仅是限制于经济和商业领域，因为中共政权具欺骗性。星期五，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们驳回对 TikTok 的上诉，美国政府通过的法律将在今个周末生效，届时 TikTok 应用程式将在全美被禁。川普随后在真相社交上说，最高法院的裁决是意料之中，每个人都要尊重。他说他对 TikTok 的决定将在没几耐之后作出，但他必须要有时间审视情况。就美中之间的 TikTok 议题，冯崇义说 TikTok 不是一个网络平台那么简单，它是中共政权的工具，中共治下的中国 是打压法轮功、打压民主运动、打压人权、打压言论自由最残酷的一个国家。总国务卿卢比奥在15号在确认听证会上强烈批评中共是最强大、最危险的对手，明言会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应对。中共外交部就在16号要求美国停止无端攻击和抹黑。沈明失认为，从言辞上就看得出中共处于被动，不敢太强硬面对，亦不敢提出可能反制的作为。至于卢比奥是否抹黑，国际社会看得很清楚。目前看起来，北京尚未形成一套反制美国川普政府的政策，又或是在中共高层内斗下，尚未形成对美政策的共识。而在川集通话前，中共外交部就在星期五宣布，集将派副主席韩正参加川普的就职典礼。沈明失认为，韩正只能作为仪式性功能，他不了解中国重要经济和政策关键议题，无法和美国相关官员做谈判，除非何立峰或者是经济相关部长随同赴美。但他相信中共不愿意被看出虚实，不会有任何实质功能的会谈。中共官方公布去年 GDP 增长 5%， 被批是擘大眼讲大话。中共国家统计局在17号宣布，去年中国 GDP 增长是 5%，符合官方预设目标，但这个和过去一年民众感受到的经济低迷和民生凋敝的景象反差极大，民间直指是擘大眼讲大话。有网民就对数据表示质疑和嘲讽，有专家就形容中共官方在这虚构。在17号，据统计局公布去年的经济情况表示，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30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增长 5%。 据央视报道，统计局局长康义宣称，中国经济总量规模仍然稳居全球第二，5%的经济增速在世界的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贡献率仍然在30%左右，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源等等。不过，尽管在官媒的微博上有大量吹捧官方的留言，在当局严控的微博上，仲系出现不少网民的质疑和讥讽的评论。有留言话，冇实感，只是一个数字，若果话是增长10%，我亦不可以反对啊。气温归气温，体感温度归体感温度。去年定的目标我就知今年5%了，这些数据已经没有参考价值。而在海外 X 平台上，网民的议论就更开放。众所周知，统计局是宣传部门，这些叫目标统计法，习讲了是5%就必须是5%，真实的经济增长应该是负数，自欺欺人。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目前中国房市正处于严重低迷的危机中，对很多中国民众而言，目前景气的体感显然和官方公布的数字有明显差距。很多从事银行业、在地方政府任职或餐饮业、共乘车辆服务的人士都异口同声说，中国的经济现状看起来更似是陷入衰退中。北京市一位滴滴出行共乘车辆司机受访时就说，身为平凡人，我能够讲的是可以赚到足够过日子的钱，不至于挨饿就好好了，更不要提增长或发展。一位在北京经营广告和绘图公司的先生就语带讥讽地说，我不知道增长是怎么来，当局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位老板说，对我来说，去年是我经营公司20多年来最惨淡的一年。外资银行等专业预测机构去年议论纷纷的中国消费疲软和消费降级现象，在中共的官方经济数据却完全看不出端倪。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助理研究员 前瑞银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马格努斯对自由亚洲表示，中共政府的数据是虚构，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中共习惯于设定不切实际的 GDP 增长目标，却又总能实现的惯例。其次是一个以 5% 增速成长的经济体，并不需要政府推出大量货币、金融、住房和经济刺激措施，但这些却是中共自新冠疫情以来每年的政策。财经时评员王剑亦在他的直播影片中说，若果经济增长这么好，人民银行为什么不降息降准？去年降息降准两三次，现在一年期的存款利率只有 0.8%，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低于 1.6%。 独立评论员蔡慎坤就在 X 平台说，中共国家统计局再一次为中国经济涂脂抹粉，精准完成 5% 增长目标，套用毛泽东时代的流行语，我们一日日好起来，敌人一日日烂下去。有网民就在 X 平台上说，在去年12月，大陆国投产业研究院院长、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在一个演讲中说，我们无法知道中国增长数字的真实数字，我个人推测过去两三年实际 GDP 增长平均值可能在 2% 左右，尽管官方数字接近 5%。 他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过去三年可能被累计高估10%。他说，若果我们进行3%纠正，从全世界来看，中国就成了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国家。高善文在论坛中还说，他相信当局刺激经济的措施可能会非常投机取巧。他说，如果我的推测正确，他认为在未来几年，也即是未来3至5年，预计增长率在 3-4% 可能会较合理。他又补充说，我们知官方数字永远是在 5% 左右。高善文随后被封杀，《华尔街日报》在今个月8号引述知情人士说，高善文的言论激怒了习近平，习下令对他进行调查。习和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蔡奇在23年以来接连强调唱响经济光明论，蔡奇近日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要求强化舆论管控，特别提到强化经济宣传和预期引导。消息称，中共阻止苹果和比亚迪转移供应链。在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即将就职，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共正是加大难度，以阻止支持印度和东南亚高科技制造产业的员工和专用设备出境，其中包括苹果供应商富士康和比亚迪都受影响。彭博在今个月17号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说，北京官员口头鼓励监管机构和地方政府限制向亚洲地区转让技术，并限制设备出口。这位知情人说，此举旨在巩固中国自身生产，减少任何潜在裁员，并防止外国投资者在美国实施新的贸易限制时撤离中国。部分知情人说，苹果公司的主要组装合作伙伴富士康尚未将公司中国员工派往印度，而富士康在印度的工厂亦未能从中国获得额外专用机器。但知情人士说，此举并没有对印度工厂生产产生直接影响。在今个月10号，美国科技媒体 West of World 引述5位熟悉富士康营运情况的消息人士说，富士康已暂停中国工人向印度工厂的新一轮派遣，改为派遣台湾工人。消息人士又说，中共当局是暂停工人部署和设备出口的主因。川普曾多次谴责中共不公平贸易行为，亦批评中共为美国带来毁灭性的芬太尼危机。他在大选后说，除非北京采取更多措施制止芬太尼贩运，否则他将对中国商品额外加征 10% 关税。 而他在竞选期间亦曾表示要对中国商品征收超过 60% 关税，印度对苹果减少对中国依赖的战略至关重要。目前虽然中国依然是生产 iPhone 最多的地方，但富士康在印度南部城市金奈的组装厂占印度 iPhone 出口的一半左右。知情人士对彭博社说，北京不希望富士康进一步将生产分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富士康在中国工厂雇佣几十万名工人，该公司业务是当地电子供应链和就业关键。知情人士还透露，中共仲阻止設備製造商將機械運往東南亞，受影響國家包括越南、馬來西亞和泰國。馬來西亞貿易部發言人就說，尚未收到有關中國限制向馬來西亞銷售設備的任何報導。據知情人士透露，蘋果在中國的設備合作夥伴包括深圳傑士達科技有限公司和博眾精工科技有限公司，自去年開始收到中共官員詢問他們為何要向印度運送設備。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